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自古以来，帝王统治天下，都想要广泛树立藩属屏障，巩固王城根基。唐尧、虞舜以前，典章制度缺失；夏朝、商朝之后，遗迹还能知晓。然而，玉帛汇聚涂山，虽有万国之称，至于分封疆土、赏赐领地，还是不够详尽。到了周朝，制度灿然可观，分封亲族贤能都成为诸侯国。周氏兴盛时，周公、少公辅佐太平；周氏衰落时，齐桓公、晋文公辅助危乱。所以能传承卜氏辅佐昌盛，卜年基业长久。直到周赧王去世，上天赐予的福禄已尽，空位无主30多年。到了暴虐的秦朝，吞并天下，鉴于周朝衰微削弱，忽视帝业长远谋划，认为王室衰败是由于诸侯强大，于是废除诸侯，设置郡守，独自尊崇自己，至于子弟都成为平民，只想肆意暴虐施威，不顾及为子孙谋划。枝叶微弱，宗庙孤立危险，朝内没有社稷之臣，朝外缺少藩位辅助。陈胜、项羽一呼，天下沸腾。秦王子婴在望夷宫被杀，再直到被俘，形势不效法古代，两代而亡。汉高祖勃然兴起，改革这些弊端，于是分封子弟为王，相继封赏功臣，赐予山川土地，以黄河如带，泰山如立盟誓。然而矫枉过正，因噎废食，分封土地疆界超过古代。起初韩信、彭越被剁成肉酱，接着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作乱，虽然最终消灭了权臣叛逆，但还能围魏王基。到了汉成帝、汉哀帝之后，外戚藩属衰落，君臣乘此间隙窃位偷安。光武帝雄才大略，伟天慷慨治理天下，于是能扫除凶残，平定祸乱，恢复禹纪，配享上天，福祥盛于两京，国祚兴隆达400年，宗室维系不绝之力可以说说。魏武帝忘记治国的宏大规划，施行猜忌刻薄的小手段，功臣没有立锥之地，子弟不任用为官，只是分封毛土，实际传与虚爵，根本无所庇护，于是三代而亡。晋朝思考覆车之见，再度隆盛磐石之故，有得出振驰毛节，居悦目之容；入朝登台阶，居宰府之重。然而托付失当，受任乖方，政令无常，赏罚泛滥，有的有才能而不任用，有的无罪而被杀。早晨还是伊尹、周公，傍晚就成了王莽、董卓，权谋在上失控，祸乱在下发生。楚王司马伟、赵王司马伦诸王相继结仇，白白兴起晋阳之兵，最终竟不是秦王之师，起初是为自身择利，利未得而害已至，最初无心忧国，国非忧何以拯救，于是使得朝阳宫心废，甚于下齐。皇帝被囚禁，更同有理之囚，胡人杰人欺凌侮辱，宗庙化为丘墟，实在可悲。治理国家有藩平，如同渡河有舟楫，安危成败意义实相依赖，舟楫完好，波涛不足以撑其险，藩平坚固，祸乱何以撑其阶梯。假如八王之中有一藩可以依赖，如同梁王抵御大难，向朱虚侯除去大恶，那么外寇怎敢欺凌，内难何由案发。纵然天子昏暗愚劣，重臣奢侈放纵，虽或有颠沛，不至于土崩瓦解。为何这样说？琅琊王与诸王相比，权轻重寡，度量长短大小不可同年而语，却能匹马渡江，占有无秽，保存宗庙社稷100多年。虽说是天时，也还是人事。岂像赵王司马伦、齐王司马囧之辈，河间王司马昱、东海王司马越之徒，家国俱亡，身名俱灭，善恶之术，这难道不是名校吗？西晋政治混乱，朝廷危殆，虽由当时君主，然而煽动其风，加速其祸的，罪在八王，所以叙而论之，总为其传罢了。汝南文成王司马亮，字子义，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四子，年少时清朗机警有才能，是位为散骑侍郎、万岁亭侯，拜东中郎将，晋封广阳乡侯，在寿春讨伐诸葛诞失利免官，不久拜左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假节出兼豫州诸军事，吾等爵制建立，改封祁阳伯、 转镇西将军。武帝即位，封扶风郡王，十亿万户，置其司马，增参军院属，持节都督关中雍州凉州诸军事。适逢秦州刺史胡烈被羌虏杀害，司马亮派将军刘琦齐都敬衍复旧，不进兵，因此被贬为平西将军。刘琦当斩，司马亮与军司曹炯上言节度之过由司马亮而出，祈求赦免刘琦死罪。诏书说高平危急，估计城中及刘琦足以相救，不能径直奔赴，还应当深入前进。如今奔突有投靠，却做事腐败，所以加刘琦大怒。如今若罪不在刘琦，当有所在。有司又奏请免司马亮官，削爵土。诏书直免官，不久拜辅军将军。这一年吴将不产来降，假司马亮节都督诸军事以接纳之，不久加侍中之服。咸宁初年，以扶风池阳4100户为太妃服侍汤沐邑，至家令成仆，后改时南郡之将。太妃曾有小病，在洛水扶除灾祸，司马亮兄弟三人侍从，并持节鼓吹，镇要洛水之兵。武帝登凌云台望见，说扶妃可谓富贵矣。这一年晋号卫将军，加侍中。当时宗室强盛，无人统摄，于是以司马亮为宗师，本官如故，使训导观察，有不遵礼法者，小者以一方正之，大者随事奏闻。三年，迁封汝南王，初为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豫州军事，开府、假节、知国，给追风车、造轮毒车，钱50万。不久，征召司马亮为侍中、辅军大将军，领后军将军、统冠军、步兵、射生、长水等营，给兵500人，骑100匹。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领太子太傅，侍中如故。等到武帝卧病，被杨俊排挤，于是以司马亮为侍中、大司马，假黄钺、大都督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出镇许昌，加宣玄之乐，六艺之武，封其子司马样为西阳公。未出发，帝病危，召留司马亮为以身后之事。杨俊闻之，从中书监华浩那里索要诏书看，于是不还。帝崩，司马亮怕杨俊怀疑自己，称病不入朝，只在大司马门外致哀而已，上表请求过葬。杨俊要讨伐司马亮，司马亮知道后向廷尉何煦问计。何煦说如今朝廷都归心于公，公为何不讨伐别人，却怕被人讨伐。有人劝说司马亮率所领入宫废杨俊，司马亮不能用，连夜驰奔许昌，故得免祸。等到杨俊被诛，诏书说大司马、汝南王司马亮体道充粹，通识正理，宣导辅义之功，显于本朝，二南之风流于华夏，将凭长远谋略，以安定王化。其以司马亮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，入朝不屈，建旅上殿，增院属10人，给千兵百骑，与太保魏冠对掌朝政。司马亮论赏诸杨俊之功过度，想以此苟且取悦众心，因此令人失望。楚王司马伟有功而好立威，司马亮怕他，想夺其兵权。司马伟很怨恨，于是秉承贾后旨意，诬陷司马亮与魏冠有废立之谋，矫诏派其长史公孙弘与激怒将军李肇夜间以兵包围司马亮。帐下都李隆禀告外有变故，请求抵御，司马亮不听。不久楚兵登墙而呼，司马亮惊曰我无二心，何至于此，若有诏书可以一见吗？公孙弘等不许，催促兵士进攻。长史刘准对司马亮说看此必是奸谋，府中俊杰如林，还可尽力拒战。又不听，于是被李肇所执，而叹曰我之忠心可剖视天下，如何无道枉杀无辜。当时大热，兵士让司马亮坐在车下，10人连之，谓之交相山峰。将到日中，无人敢害。司马伟出令曰能斩司马亮者赏不1000匹。于是被乱兵所害，投于北门之壁，鬓发耳鼻皆被毁损。等到司马伟被诛，追复司马亮爵位，给东原温明密契，朝服一袭，钱300万，布绢300匹，丧葬之礼如安平献王司马孚旧例，庙设宣玄之乐。有五子：司马粹、司马举、司马样、司马宗、司马熙。 司马粹字茂鸿，司马举字延明，拜世子为屯骑校尉，与父司马亮同被害，追赠点军将军，是怀王。子司马攸季历，是为威王。司马攸字永攸，永安年间从惠帝北征，帝迁长安，司马攸返回封国。等到帝还洛阳，已征南兵800人给之，特至四部衙门。永兴初年，率众依从东海王司马越，讨刘乔有功，拜杨武将军，以江夏云渡一封，并前25000户。司马越征讨吉桑，上表刘司马攸领兵3000守许昌，加鼓吹挥旗。司马越回，司马攸归国。永嘉末年，因寇贼充斥，于是南渡江，元帝命为军资祭酒。建武初年，为镇军将军。泰兴末年，领左军将军。泰宁年间，晋号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咸和元年，薨，赠侍中，特进。子公王司马统继立，因南顿王司马宗谋反，被废。其后，成帝哀怜司马亮一门灭绝，下诏司马统复封，累迁秘书监、侍中。薨，追赠光禄勋。子司马懿继立，官至散骑常侍。薨，子司马遵之继立。义熙初年，凉州刺史刘志谋反，推司马遵之为主，释谢，伏诛。帝司马凯之子司马连弗立。宋寿善，国除。司马样字延年。太康末年，封西阳县公，拜散骑常侍。司马亮被害时，司马样当18岁，镇南将军裴凯与之亲姻，偷偷带他逃走，一夜8次迁移，故得免祸。等到司马伟被诛，晋爵为王，历任步兵校尉、左军骁骑将军。元康初年，晋封郡王。永兴初年，拜侍中。因是长沙王司马懿同党，废为庶人。惠帝还洛阳，父司马样封爵为辅军将军，又以汝南七司、西陵一骑国。永嘉初年，拜镇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领后军将军，复以诸骑春一支，并前35000户。随东海王司马越东出鄄城，于是南渡江。元帝承制，更拜辅军大将军开府，给千兵百骑，下诏与南顿王司马宗统领刘仁以食中州、江西荒埂，复还。等到元帝即位，进位侍中、太保。因司马样属尊，元会特位设床。泰兴初年，录尚书事，不久领大宗师、加余宝、抚越、班建60人，进位太宰。等到王敦平定，领太尉。明帝即位，因司马样为宗室元老，特位之拜。司马样放纵兵士劫掠，所司奏请免司马样官，下诏不问。等到帝卧病，司马样与王导同受顾命，辅佐成帝。当时帝年幼，下诏司马样依安平献王司马孚旧历，设床帐于殿上，帝亲迎拜。咸和初年，因帝南顿王司马宗室免官，降为益阳献王。等到苏峻作乱，司马样到苏峻处称数骑功勋，苏峻大悦，矫诏复司马样爵位。苏峻平定后，赐死。世子司马波、波弟司马冲及子司马松并伏诛，国除。咸康初年，复其属籍，以司马样孙司马明为奉车都尉，奉朝请。司马宗自言作。元康年间，封南顿县侯，不久晋爵为公。讨刘乔有功，晋封王，增邑5000，并前1000户，为征虏将军。与兄司马样俱过江。元帝承制，拜散骑常侍。闵帝在西都时，以司马宗为平东将军。元帝即位，拜辅军将军，领左将军。明帝即位，加长水校尉，转左卫将军。与余应俱为帝所亲密，委以禁军。司马宗与王导、与亮志趣不同，结交清侠，以为复兴。王导、与亮都以此进言。帝因司马宗为亲戚，常常宽容他。等到帝病重，司马宗、余应密谋作乱，与亮推门而入，登上玉床，流泪言之，帝才醒悟，转司马宗为骠骑将军，余应为大宗正。司马宗于是怨恨行于辞色。咸和初年，御史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， 与亮时右卫将军赵胤收捕之。司马宗率兵拒战，被赵胤所杀，贬其族为马氏，迁妻子于晋安，不久赦免之。三子司马绰、司马超、司马衍废为庶人。咸康年间复其属籍。司马绰为奉车都尉，奉朝请。司马熙出封汝阳公，讨刘乔有功，晋爵为王。永嘉末年，没于石勒。楚隐王司马伟，字彦笃，是武帝的第五个儿子。最初被封为始平王，历任屯骑校尉。太康末年，改封到楚国，前往封国，担任都督荆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，后转任镇南将军。武帝去世后，入朝担任卫将军，兼领北军中后，加授侍中，代理太子少傅。杨俊被诛杀时，司马伟驻守司马门。司马伟年轻果敢锐气，大量施行威严刑罚，朝廷对他有所忌惮。汝南王司马亮、太保魏冠认为司马伟性格凶狠暴力，不能担当重任，建议让他与诸王前往封国。司马伟对此非常愤怒。长史公孙弘、舍人齐盛都行为不端，被司马伟亲近。魏冠等人厌恶他们的为人，担心引发祸乱，打算逮捕齐盛。齐盛得知后，便与公孙弘谋划，通过激怒将军李肇，假传司马伟的命令，向贾后诬告司马亮和魏冠。贾后没有察觉，让惠帝下诏说，太宰、太保想要做伊尹、霍光那样的事，王应当宣布诏令，命令淮南王、长沙王、成都王屯兵宫廷各门，废除这二人。夜间派黄门带着诏书交给司马伟。司马伟想再次上奏，黄门说事情恐怕会泄露，这不符合密诏的本意。司马伟便作罢，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，又假传诏令，召集36军，亲笔命令各军说，上天降祸进士，凶祸变乱接连不断，先前杨俊之难，实在依靠诸军能够平定祸乱。而这两位公暗中图谋不轨，想要废黜陛下，以断绝武帝的祭祀。现在我奉诏免去二公的官职，我如今受诏统帅中外诸军，所有在执勤守卫的人都要严加警戒，那些在外营的便相互率领直接前往行府，帮助顺从者讨伐叛逆，上天会赐福，悬赏开封，以待忠诚效命之人。皇天厚土，实闻此言。又假传诏书让司马亮、魏冠上交太宰、太保的印绶和侍中的貂蝉官，前往封国，官属全部罢免遣散。又假传诏书赦免司马亮、魏冠的官属，说二公暗中图谋，想要危害社稷，现在免职回家，官属以下一概不追究，如果不奉诏，便以军法处置，能够率领部下先出来投降的，封侯受赏，朕不会食言。于是逮捕司马亮和魏冠，杀了他们。齐盛劝说司马伟可以趁兵势诛杀贾谟、郭璋、匡正王氏，以安定天下。司马伟犹豫不决。恰逢天亮，皇帝采用张华的计策，派殿中将军王公带着邹于藩指挥众人说，楚王假传诏令，众人都放下兵器逃跑。司马伟身边没有一个人，窘迫不知所措，只有一个14岁的奴仆驾着牛车准备前往秦王司马简处。皇帝派夜者下诏让司马伟回营，在武奔署将他逮捕，于是交给廷尉。下诏说司马伟假传诏令杀害二公父子，又想诛杀朝臣，图谋不轨，于是将他斩首，时年21岁。当天大风，雷雨霹雳。下诏说周公决断诛杀二叔，汉武判决昭平之狱，都是不得已。廷尉奏报司马伟已伏法，心中悲痛，正当为他发丧。司马伟临死时拿出怀中的亲旨诏书，流着泪给监刑尚书刘宋看，说受诏而行，本以为是为社稷，如今反而成为罪过，我托体先帝，受如此冤枉，希望您能申恕上奏。刘宋也抽泣不能仰视。公孙弘、齐盛都被夷灭三族。司马伟性情开明济世，喜好施舍，能得人心，到此时没有不落泪的，百姓为他建立祠庙。贾后先前厌恶魏冠、司马亮，又忌惮司马伟，所以用计谋将他们相继诛杀。永宁元年，追赠骠骑将军，封他的儿子司马范为襄阳王，授散骑常侍，后来被石勒杀害。赵王司马伦，字子仪， 是宣帝的第九个儿子，母亲是百夫人。魏家平初年封为安乐亭侯，武等爵位建立后改封为东安子，授谏议大夫。武帝寿善即位后封为琅琊郡王。因派散骑将刘基购买工匠所偷盗的御用皮球而获罪，廷尉杜友判处刘基弃市，司马伦应当与刘基同罪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司马伦爵位高，属亲贵，不可判罪。谏议大夫刘毅反驳说，枉法赏罚，不偏袒贵贱，然后才能齐整理智而明确典型。司马伦知道皮球不是寻常之物，隐瞒不报告官吏，与刘基同罪，应当因亲贵身份一减，但不能缺而不论，应当在当时法律中按照杜友所判定的来执行。皇帝赞同刘毅的博弈，但因司马伦是亲亲的缘故，下诏赦免了他。到前往封国时，任行东中郎将、宣威将军。咸宁年间改封到赵国，迁任平北将军、都邺城守士，晋号安北将军。元康初年迁任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镇守关中。司马伦刑罚赏赐失当，第一羌反叛，被征召回京城，不久拜为车骑将军、太子太傅，身交贾郭谄媚侍奉中宫，大为贾后所亲信。请求录尚书事张华、裴伟坚决不同意，又请求任尚书令张华、裴伟又不答应。闵怀太子被废时，让司马伦兼任右军将军。当时左卫司马都司马雅及长从都许超都曾在东宫供职，二人为太子无罪被废而感伤，与殿中中郎侍医等人谋划废黜贾后，恢复太子之位，因张华、裴伟不可动摇，难以与他们谋权。而司马伦掌握兵权要职，性格贪图财力，可以借助他成事，于是劝说司马伦的宠臣孙秀说，中宫凶恶，极度无道，与贾密等人一起废黜太子。如今国家没有嫡嗣，社稷将要危险，大臣将要兴起大事，而公名义上奉侍中宫，与贾郭亲近交好，太子被废都说您预先知道，一旦事发，祸患必然牵连到您，何不先谋划呢？孙秀答应对司马伦说了，司马伦采纳了，于是告诉通事令史张陵及省事张衡，殿中侍御史殷浑，又为司马都录使，让他们做内应。事情将要发动，而孙秀知道太子聪明，如果回到东宫，将会与贤人图谋政事，估计自己必定不能得志，于是又劝说司马伦说，太子为人刚猛，不能私下请求。明公一向奉侍贾后，当时议论都认为公是贾氏的党羽，如今虽然想对太子立大功，太子含着旧怒，一定不会对明公加以赏赐，反而会认为这是逼迫百姓的期望，翻覆以求免罪而已，这反而是加速祸患。现在暂且延缓此事，贾后一定会害太子，然后废黜皇后，为太子报仇，也足以立功，岂止免祸而已。司马伦听从了，孙秀便稍微泄露他们的谋划，让贾密的党羽有所耳闻。司马伦、孙秀乘机劝说贾密等人早日害死太子，以断绝众人期望。太子遇害后，司马伦、孙秀的谋划更加迫切，而许超、司马雅害怕以后有难，想要反悔他们的谋划，便称病推辞。孙秀又告诉右卫赐妃都驴河，驴河听从了，约定4月3日丙夜出更，以鼓声为号。到了日期，便假传诏令敕令三部司马说，中宫与贾密等人杀了我的太子，如今派车骑进入宫中废黜中宫，你们都应当听从命令，赐爵关中侯，不听从的诛杀三族。于是众人都听从了。司马伦又假传诏令打开宫门，夜间进入，在道南陈列军队，派义军校尉齐王司马炯率领三部司马100人推门而入。华陵令洛修做内应，迎接皇帝到东堂。于是废黜贾后为庶人，幽禁在建始殿，逮捕吴太妃、赵灿及韩寿的妻子贾武等人，交付报事拷问处死。下诏尚书处理废后之事，又收捕贾密等人，诏中书谏侍中、黄门侍郎、八座都夜间入殿，逮捕张华、裴伟、姐姐杜宾等人，在殿前杀了他们。尚书开始怀疑诏书有诈，郎师瑾公开上奏请求守诏。司马伦等人认为他阻挠众人，斩首示众。第二天，司马伦坐在端门 屯兵向北，派尚书何玉持节送贾树人到金庸城，诛杀赵灿的叔父中护军赵俊及散骑侍郎韩愈等人，内外群官有很多被罢免。司马伦不久假传诏令，自为史持节、大都督，督中外诸军事，相国、侍中、王如故，一切依照宣帝、文帝辅佐魏国的旧例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，从事中郎四人，参军十人，院属二十人，兵士一万人，让他的世子散骑常侍司马孚兼任冗从仆射，儿子司马孚为前将军，封济阳王，司马前为黄门郎，封汝阴王，司马宇为散骑侍郎，封霸城侯，孙秀等人都封大郡，并掌握兵权，文武官员封侯的有数千人，百官总己听命于司马伦。司马伦一向平庸低下，没有智谋策略，又受制于孙秀，孙秀的威权震动朝廷，天下人都侍奉孙秀而无所求于司马伦。孙秀出身琅琊小吏，在赵国累积官职，以谄媚自达，掌握权柄后便放纵其奸谋，多杀忠良，以逞私欲。私立从事尤浩与阴魂有嫌隙，阴魂引诱尤浩的奴仆进心，假告尤浩有异心。孙秀不详细审查，立即逮捕尤浩及襄阳中正李迈，杀了他们，后代进心，让他做自己的部曲都。前卫尉石崇、黄门郎潘岳都与孙秀有嫌隙，一并被诛杀。于是京城君子不乐其生了。淮南王司马允、齐王司马炯因司马伦、孙秀骄横僭越，内心怀有不满。孙秀等人也深为忌惮他们，于是让司马炯出镇许昌，夺取司马允的护军之职。司马允发愤，起兵讨伐司马伦。司马允败灭后，司马伦家九锡，增封五万户。司马伦假意推辞谦让，下诏派遣百官到相府敦促劝进，侍中宣诏，然后接受，加授司马孚为辅军将军、领军将军，司马孚为镇军将军、领护军将军，司马前为中军将军、领右卫将军，司马宇为侍中，又任命孙秀为侍中、辅国将军、相国司马、右帅如故，张陵等人都居显要职位，增加相府兵士为两万人，与宿卫相同，又引蛮兵士，总数超过三万人，修建东宫三门四角的高楼，截断宫东西道作为外壕。有人对孙秀说，散骑常侍杨准、黄门侍郎刘奎想要奉梁王司马荣来诛杀司马伦，恰逢有新变，于是改任司马荣为丞相，居司徒府，调杨准、刘奎为外官。司马伦没有学问，不识字，孙秀也只是靠狡黠小才，贪图财力，共同共事的人都是邪佞之徒，只争荣利，没有深谋远略。司马孚浅薄鄙陋，司马孚、司马前昏聩强横暴戾，司马宇愚蠢顽固轻佻，而各自乖异，互相憎恨诋毁。孙秀的儿子孙慧20岁，任舍生校尉，娶皇帝的女儿河东公主，公主母亲丧妻未满一年，便行纳聘之礼。孙慧形貌短小丑陋，是奴仆中下等的，起初与富家子弟在城西贩马，百姓忽然听说他娶公主，无不惊骇愕然。司马伦、孙秀都迷惑于巫鬼，听信妖邪之说。孙秀派衙门赵凤甲称宣帝神谕，让司马伦早日进入西宫，又扬言宣帝在北邙山为赵王辅佐，于是另外在邙山建立宣帝庙，认为叛逆之谋可以成功，任命太子詹氏裴绍、左军将军卞翠等20人为从事中郎、院属又20人。孙秀等人分别部署诸军，分布心腹，让散骑常侍、益阳王司马威兼任侍中，出纳诏命，假作禅让之诏，派使持节、尚书令满愤、仆射崔随为副手，奉皇帝喜寿以禅位给司马伦。司马伦假意推让不接受，于是宗室诸王、群公卿士都假称福瑞天文来劝进，司马伦才答应。左卫王瑜与前军司马雅等人率领甲士进入殿内，小谕三部司马，是以威赏，都没有敢违抗的。当夜派张陵等人屯守各门，益阳王司马威及洛修等人逼迫夺取天子喜寿。夜楼未尽，内外百官以圣谕法驾迎接司马伦。惠帝乘坐云母车，鲁部数百人从华林西门出，居住金庸城。尚书何玉兼侍中、散骑常侍、琅琊王司马睿、 中书侍郎陆基随从到城下后返回，派张衡护卫皇帝，实际上是幽禁他。赵王司马伦率领5000士兵从端门进入，登上太极殿，满分崔随乐广向司马伦进献玺印绶带，司马伦于是僭越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始。这一年贤良方正、直言、秀才、孝廉、良将等科目都不进行考试。季历和四方来京城的使者，16岁以上的太学生以及在学20年的人都被任命为官吏。郡守县令在赦免之日仍在职的都封为侯爵。郡的纲纪都成为孝廉，县的纲纪成为廉史。立世子司马孚为太子，司马孚为侍中、大司农、领护军、京兆王，司马乾为侍中、大将军领军、广平王，司马许为侍中、辅军将军、霸城王，孙秀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张陵等众党羽都登上公卿将军之位，并得到大封赏。其余同谋的人都越级提拔，不可胜数，甚至奴仆杂役也被加封爵位。每次朝会，貂蝉官是坐满席位，当时的人为此编了谚语说，貂不足，狗尾续。而用苟且的小恩惠取悦人心，府库的储备不够赏赐，金银铸造的印玺不够分封，所以有白板侯，君子耻于佩戴奇官服，百姓也知道他们的统治不会长久。司马伦亲自祭拜太庙，回来时遇到大风，吹断了旗帜伞盖。孙秀既已建立了非常之势，司马伦很敬重他。孙秀住在文帝为相国时所住的内府，事无大小一定先咨询，然后才施行。司马伦的诏令，孙秀总是加以更改，有所予夺，自己用亲纸写诏书，有时早上施行，晚上又更改，反复多次，百官变动如同流水。当时有野鸡进入殿中，从太极殿东街上殿，驱赶它又飞到西中下，过了一会儿飞走了。又司马伦在殿上得到一只奇异的鸟，问人都不知道名字，接连几天到傍晚，宫西有个穿白衣的小孩说是伏流鸟。司马伦让人抓住小孩和鸟关在牢房里，第二天早晨打开看，门像原来一样，人和鸟都不见了。司马伦眼睛上有个瘤，当时人认为这是妖异。当时齐王司马炯、河间王司马昱、成都王司马颖都拥有强兵，各自占据一方。孙秀知道司马炯等人必定有意图，于是挑选亲信党羽及司马伦的旧部作为三王的参佐和郡守。孙秀本来与张陵有嫌隙，虽然表面上互相推崇，内心其实记恨他。等到张陵担任卫将军，深怨不能开府，暗中给司马孚写信，详细说明孙秀专权，举动违背众人心意，而功臣都是小人，扰乱朝廷，要一起诛杀他们。司马孚把信告诉司马伦，司马伦把信给孙秀看，孙秀劝司马伦诛杀张陵，司马伦听从了。于是司马伦邀请宗室在华林园聚会，召张陵、孙秀和王瑜进入，趁机逮捕张陵，杀了他，诛灭三族。等到三王起兵讨伐司马伦的檄文到达，司马伦和孙秀才开始大为恐惧，派遣中间将军孙辅为上军将军，激弩将军李延为折冲将军，率兵7000从延寿关出发，征虏将军张宏、左军将军蔡黄、前军将军吕和等率9000人从鄂板关出发，镇军将军司马雅、杨威将军莫元等率8000人从成高关出发，召东平王司马茂为使持节、卫将军、都督诸军以抵抗义军，派杨真昼夜到宣帝别庙祈祷，总是说宣帝感谢陛下，某日当破贼，任命道士胡渥为太平将军，以招来福佑。孙秀家每天进行迎祀，制作验胜的文书，让乌柱选择作战日期，又让近亲在嵩山穿上雨衣，假称是仙人王乔，制作神仙书，叙述司马伦国祚长久，以迷惑众人。孙秀想派司马孚、司马乾领兵协助诸军作战，司马孚、司马乾不肯。司马乾一向亲近刘虞，孙秀就让刘虞劝说司马乾，司马乾然后率众8000作为三军的后续援军。而张宏、司马雅等连续作战虽然获胜，但义军被打散后又聚合，司马雅等不能前进。许超等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军队在黄桥交战，杀伤万余人。张宏直接攻向杨迪，又在城南击败齐王司马炯的辎重队，杀数千人， 于是占据城池，保卫库房。而司马炯的军队已在颍阴，距离杨敌40里。司马炯分兵渡过颍水，进攻张宏等不利。张宏乘胜到达颍上，夜间靠近颍水列阵。司马炯派清兵攻击他们，诸军不动。而孙府、徐建的军队夜间大乱，直接逃回洛阳自首。孙府、徐建逃走时，不知道其他军队的统帅还在，就说齐王兵势强盛，不可抵挡，张宏等已战没。司马伦大为震惊，保密此事，而召司马乾和许超回来。恰逢张宏击败司马炯的捷报到达，司马伦大喜，于是又派许超回去，而司马乾回来已到羽仓。许超回来渡过黄河，将士一律锐气受挫。张宏等率领全部军队渡过颍水，进攻司马炯的营寨。司马炯出兵攻击其别帅孙毛、司马谭、孙府，都击败了他们，士卒散归洛阳。张宏等收兵回营。孙秀等知道三方日益紧急，假传已攻破齐王营寨，抓住了齐王，以欺骗迷惑众人，让百官都来庆贺。而士一、符印、孙惠都持节各自不相服从。司马伦又授予太子詹事刘坤符节，都率河北将军，率领步骑兵1000人，催促诸军作战。孙惠等与义军在积水交战，大败，退保河上，刘坤烧断河桥。自从义军起兵以来，百官将士都想诛杀司马伦和孙秀以谢天下。孙秀知道众怒难犯，不敢出尚书省。等到听说河北军队全部失败，忧愤烦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益阳王司马威劝孙秀到尚书省与8座官员商议征战之备，孙秀听从了，让京城4品以下官员的子弟15岁以上都到私立校尉处跟随司马伦出战。内外各军都想截杀孙秀，司马威害怕，从崇礼踏跑回下舍。许超、士一、孙惠等军队都已撤回，于是与孙秀谋划，有的想收拢余族出战，有的想焚烧宫室，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，挟持司马伦南投孙琦、孟关等，有的想乘船东逃入海，犹豫未决。王宇反叛，率领阴兵700多人从南掖门进入，命令宫中兵各守卫朱门，三部司马在宫内接应。王宇亲自去进攻孙秀，孙秀关闭中书省南门。王宇放兵登墙烧屋，孙秀和许超、士一急忙逃出，左卫将军赵全斩杀了孙秀等人示众，在右卫营逮捕了孙琦，交给廷尉诛杀。逮捕前将军谢谭、黄门令骆修、司马都王乾都在殿中斩首。三部司马的士兵在宣化榻中斩杀了孙弼示众。当时司马孚在孙秀的座位处，王瑜让将士把司马孚囚禁在散骑省，用大戟把守省阁。8座官员都进入殿中，坐在东街树下。王瑜屯兵云龙门，让司马伦下诏说，我被孙秀等人所误，以致激怒三王，如今已诛杀孙秀，应迎接太上皇复位，我回乡务农养老。传召人用邹于藩命令将士解兵，文武官员都奔走，没有人敢停留。黄门将司马伦从华林园东门带出，和司马孚都回到汶阳里的宅地。于是用甲士数千人到金庸城迎接天子，百姓都高呼万岁。皇帝从端门进入，登上宫殿，来到广室，把司马伦和司马孚等送到金庸城。当初孙秀害怕西军到来，又召回司马乾。这一天在酒曲住宿，皇帝下诏派使者免去司马乾的官职。司马乾害怕，抛弃军队，带着几十人回到汶阳里。梁王司马荣上表说，司马伦父子凶恶叛逆，应当伏法诛杀。百官在朝堂上会议，都赞同司马荣的表奏，派遣尚书袁敞持节赐司马伦死，让他喝金谢苦酒。司马伦惭愧，用头巾盖住脸说，孙秀误我，孙秀误我。于是逮捕司马孚、司马孚、司马乾、司马许，交给廷尉狱拷问致死。司马孚临死时对司马乾说，是因为你而破家。百官中凡是司马伦任用的都罢免驱逐，台省府尉仅有少数留存。自兵变以来60多天，战士所杀害的将近10万人。凡是与司马伦一起叛逆参与谋划大事的人，张陵被孙秀所杀，许超、士一、孙弼、谢谭、殷浑与孙秀一起被王瑜诛杀，张衡、驴和、孙毛、 高岳从阳翟回来，福印战败回到洛阳，都在东市被斩首。蔡璜从阳翟投降齐王司马炯，回到洛阳自杀。王瑜因功免死，后来与东莱王司马睿谋杀司马炯，又伏法。齐武闵王司马炯，字景志，是献王司马攸的儿子。年少时以仁爱慈善著称，喜欢赈济施舍，有父亲的风范。当初司马攸有病，武帝不信，派太医诊视，都说没有病。等到司马攸去世，武帝前往吊丧，司马炯嚎哭顿足，诉说父亲生病被太医诬陷，武帝下诏立即诛杀太医，因此受到称赞，得以继承王位。元康年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兼领左军将军、义军校尉。赵王司马伦暗中与他结交，废黜贾后时因功转任游击将军。司马炯对职位不满意，面有怨恨之色。孙秀隐约觉察到，而且害怕他在朝内，就外放他为平东将军，假节镇守许昌。司马伦篡位后，升迁为镇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想用恩宠来安抚他。司马炯利用众人怨恨不满的情绪，暗中与离湖人王胜、颍川人王楚穆谋划起兵诛杀司马伦。司马伦派心腹张乌去侦查，张乌反而说齐王没有异心，司马炯已经定下计谋，但尚未发动，恐怕泄露，于是与军司管席一起杀了王楚穆，将首级送给司马伦，以安定他的心意。谋划确定后，就逮捕管席杀了他。于是与豫州刺史何煦、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，派使者告知成都、河间、常山、新野四王，传习天下征阵，州郡献国，使所有人都知道。扬州刺史西龙接到檄文，犹豫不决，参军王遂杀了他，将首级送给司马炯。司马炯屯兵阳翟，司马伦派其将领驴和、张宏、孙府从鄂坂出击，与司马炯交战。司马炯军队失利，坚守营垒自保。恰逢成都王军队在黄桥击败司马伦的部众，司马炯于是出兵进攻驴和等，大败他们。等到王瑜废黜司马伦，惠帝复位，司马炯诛讨贼党完毕，率领部众进入洛阳，驻扎在通章署，甲士数十万，旌旗器械之盛，震动京城。天子于是任命他为大司马，加九锡之命，备物典册，如同宣帝、景帝、文帝、武帝辅佐魏国的旧例。司马炯于是辅政，住在司马攸原来的府邸，设置院署四十人，大修宅地馆舍，北边夺取五谷市，南边开辟各官署，毁坏房屋数以百计，让大将营建，规模与西宫相等。凿开千秋门墙以通西阁，后房设置钟磬，前庭表演八佾之舞，沉溺于酒色，不入朝觐见。坐着任命百官，以符节敕令三台，选举不公，只宠幸亲昵之人。任命车骑将军何煦兼领中领军，封葛瑜为牧平公，陆秀为小皇公，魏绎为阴平公，刘贞为安乡公，韩泰为封丘公，号称武公，委以心腹重任。殿中御史环抱奏事，不先经过司马炯府，就拷问他致死。于是朝廷侧目而视，天下失望。南阳处事正方以陆板极力进谏，主簿王豹多次规劝，司马炯都不能采用，反而上奏杀了王豹。有一个白头老翁进入大司马府大喊，说将有兵变，不出甲子旬，立即逮捕杀了他。司马炯骄横自私，日益严重，始终没有悔改之意。前贼曹属孙慧又上书进谏说，我孙慧听说天下有五难四不可，而民工都已经具备了，抛弃宗庙之主的身份，轻视千乘之国的重任，亲自披甲胄，冒犯封刃，这是第一难。振奋三百士卒，决断全胜之策，集结四方之众，招致英豪之士，这是第二难。舍弃殿堂的尊贵，居住在简陋的帷幕之中，安于消沉的劳苦，与将士同甘共苦，这是第三难。驱使乌合之众，抵挡凶强的敌人，运用神武的谋略，没有疑虑的恐惧，这是第四难。传习天下，订立盟誓，迎立幽宫中的皇帝，恢复皇位大业，这是第五难。大的名声不可长久承受，大的功劳不可长久担任，大的权力不可长久执掌，大的威势不可长久居有。没有施行五难而不以为难，抛弃四不可而认为可做的。 我孙慧私下感到不安。自永熙以来，十一年间，人们看不到德行，只听到杀戮。宗室构成篡夺之祸，骨肉遭受诛灭之刑，诸王被囚禁的困厄，非主有离别的悲哀。遍观前代，国家的祸乱，至亲的变乱，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。良史记载过错，后代如何观看？天下之所以不离开晋朝，福命长存于世，是因为君主没有严酷暴虐，朝廷没有酷烈之政，武帝留下的恩德，献王遗留的仁爱，圣慈惠和还存于人心。天下所系实在于此。如今明公建立了非凡的义举，却没有做出非凡的退让，天下人对此感到困惑，想寻求理解。长沙王、成都王就像鲁国和魏国那样亲密，是国家的至亲，他们与明公记忆功劳，接受赏赐，尚且不把自己放在前面。现在明公应该效法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勋，超越季札、臧孙河的风范，把万物当作草狗，不失仁爱于教化，推崇亲近的人，功成身退，把朝政大权交给两位亲王，把地方军政交给各位诸侯，高举道义和谦让的旗帜，冥想思归的銮铃，定居在大齐的故地，弘扬浩荡的风范，在青州、徐州一带垂衣拱手而至，在营丘的封地上高枕无忧。金石不足以铭刻您的高尚，巴音不足以赞美您的德行，周文王不能独享之前的盛名，泰伯不能独享后来的贤德。如今明公忘记了身处即位会后悔，忽视了高到极点会有凶险，放弃了五岳般的安稳，处于累卵之危的境地，对外因权势受到猜疑，对内因政务繁多耗损精神。虽然身处高台之上，在重重高墙中逍遥自在，但等到危亡的忧虑到来时，比颍川、翟德的忧虑还要严重。下属们惊恐战栗，没有人敢说话。我会只作者自己在衰亡之余遭遇了阳久之厄运，甘愿冒着见时之祸，奔赴大王的义举，脱下布衣，戴上头盔，在许昌从军。辗转于战阵之中，功劳没有可记载的，应当随着风尘，等待罪责回到当初的服饰。屈原被放逐，心思仍留在南郢，乐毅前往赵国，内心眷恋北燕。何况我会受到恩遇，偏偏蒙受赏识培养，虽然暂时离开，情谊比这两位臣子更深重，因此披露赤诚之心，冒昧触犯。话说出口可能被杀，但道义和谦让之举得以施行，我就退而接受抚越之行，这样我会的死比活着更有价值。齐王炯没有采纳，也没有加罪。义军校尉李涵逃到长安，假称接受密诏，让河间王司马昱诛杀司马炯，并以此利诱他。司马昱听从了，上表说王室多有变故，祸难不止。大司马司马炯虽然倡议义举，有心腹皇位的功劳，但安定都城，使社稷安宁，实际上是成都王的功勋。而司马炯不能固守臣子的节操，确实怀有非分之想。在许昌军营设有东西掖门，官府设置治书侍御史、长史、司马直隶左右，如同侍臣的礼仪。京城彻底平定，篡逆者被铲除，他却率领百万之众来环绕洛阳城。拥兵多年，不朝见一次，百官跪拜，他安然难面称尊。拆毁乐官和侍属，用来自己扩建。擅自取用武库中的秘藏兵器，严加陈列不解除。所以东莱王司马睿知道他的叛逆行径，上表陈述情况，却反被诬陷，加罪贬处流放。他树立私党，越级设立官署，宠幸的妻妾名号比同皇后，沉湎于酒色，不体恤百姓，董爱放纵，无所畏惧忌惮，忠诚弹劾上奏，他反而被罢免。张伟糊涂，阻止诏书批准，葛于是小人，却把持国家命运，操纵王爵，贿赂公行，群奸巨党，擅自决定生死，秘密安排心腹，实际上是为了谋取财货，排斥定罪忠良，窥伺地位，陈受重任，保卫地方，看到司马炯的所作所为，实在心怀激愤。即日义军校尉李涵乘一马秘密到来，宣布传达诏旨。臣服读后深感痛切，五内如焚。春秋的大义，对君主和亲人不能有叛逆之心。司马炯拥有强兵，树立私党，权官要职没有不是他的心腹，即使在严厉的责罚诛杀，恐怕也不能使他从义理上服从。 如今立即统帅精兵100,000，与各州征讨部队协同忠义，共同会师洛阳。骠骑将军长沙王司马懿同样奋起忠诚，废黜司马炯，让他回府。有不从命的，按军法从事。成都王司马颖明德厚清，功高勋重，往年的进退符合众望，应当做宰辅，代替司马炯担任宰相之任。司马昱的表彰到达后，司马炯非常恐惧，召集百官说，从前孙秀作乱，篡逼帝王，设计倾覆，没有人能抵御灾难，我联合义众扫除元凶，臣子的节操信义显著于神明。如今两位亲王听信谗言，制造大难，应当依靠忠谋来调和分歧。司徒王荣、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劝说司马炯交出权力，崇尚谦让。司马炯的从事，中郎葛于愤怒地说，赵王司马伦听任孙秀，移天换日，当时议论纷纷，没有人敢率先发难。明公冒着箭时，亲自身穿铠甲头盔，恭维陷阵，才得到今天。济公行赏，事情繁多，尚未遍及。三台那言不体恤王室，赏赐报答迟缓，责任不在王府。谗言阴谋叛逆，应当共同诛讨，凭空接受委书，让明公回到府地。汉魏以来，王侯回到府地，有能保全妻子儿女的吗？提议的人可以斩首。于是百官震惊恐惧，没有不变脸色的。长沙王司马懿直接进入宫中，发兵攻打司马炯的府邸。司马炯派董艾在宫西布阵，司马懿又派宋弘等放火烧各座冠阁以及千秋门、神武门。司马炯命令黄门令王胡全部盗取邹于藩，喊叫说长沙王假传诏书。司马懿又称大司马谋反，帮助的人诛灭五族。当晚城内大战，飞剑如雨，火光冲天。皇帝亲临上东门，箭射到御前，群臣救火，死者互相枕藉。第二天司马炯战败，司马懿擒获司马炯到殿前，皇帝悲伤，想让他活命。司马懿喝令左右赶快拉出去，司马炯还回头看，于是被斩于昌河门外，在六军巡行示众。他的所有党羽都被夷灭三族，将他的儿子怀陵王司马超、乐安王司马兵、济阳王司马英囚禁在金庸城，暴尸司马炯于西明亭，三天没有人敢收敛。司马炯的旧属荀凯等上表请求殡葬，得到允许。当初司马炯兴盛时，有一个妇人到大司马府请求寄居生产，官吏盘问他，妇人说，我截断其指其亡就会离开了。有见识的人听说后厌恶这件事，当时又有歌谣说，穿着布帕妇为齐王扶丧。不久司马炯被诛杀。永兴初年，诏令认为司马炯是因轻陷重刑，前功不应埋没，于是赦免他的三个儿子司马超、司马兵、司马英回到府地，封司马超为献王，以继承司马炯的祭祀，历任员外散骑常侍。光熙初年，追测司马炯说，自尔故大司马，齐王司马炯，王昔日以宗室旁支继承世代，在东国建立基业，作为许经的屏障，确实安定我王室。率领一徒再出则结盟，终成大功，大计饮水以东。朕因此嘉奖你的美好功绩，认为你勤勉辛劳，是遵循前代典制，以表彰这些显赫的美德。广开疆土分封，跨越吴楚之地，尊崇礼仪完备，宠荣等同萧何、霍光，期望依靠辅佐之众，永远兴隆国家的期望。然而功德未能建立，自取侮辱于二方，有关部门举奏过失，导致王被杀戮。古人有言，使用他的法度，还会思念他的人。何况王的功绩帮助了朕身，功勋保存在社稷，追思往昔，我心里岂不哀悼。如今恢复王的原封，命四子回去继承事业，礼仪制典完全按照旧制，派史持节、大鸿胪到墓前赐册，用太牢祭祀，魂灵如有知，敬服朕命，以此安定你的心，嘉许这宠荣。儿子司马超继承爵位。永嘉年间，怀帝下诏重新叙述司马炯首倡义举的元勋，追赠为大司马，加侍中、假节，追赠谥号。等到洛阳倾覆，司马超兄弟都羡慕于刘聪，司马炯于是没有后代。太元年间，诏令以原南顿王司马宗之子司马柔之袭封齐王， 继承司马攸、司马炯的祭祀，历任散骑常侍。元兴初年，会稽王司马道子将要讨伐桓玄，诏令司马柔之兼任侍中，以邹于藩宣告将经二州到姑熟，被桓玄的前锋杀害，追赠光禄勋，儿子司马建之祭礼。宋朝受禅，封国废除。郑芳，字子回，性情慷慨有志节，博览史传，卓越不凡。乡里有见识的人赞叹他的奇特，但未能推荐显达。等到司马炯辅政专横放纵，郑芳发愤步行到洛阳，自称荆楚一名，献书给司马炯说，我听说圣明的人辅佐当世，日夜敬畏，安泰而不骄纵，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。如今大王安而不虑危，沉溺于酒色，宴乐过度，这是过失之一。大王发号施令，应当使天下如清风般和睦，宗室骨肉永远没有矛盾，如今却不是这样，这是过失之二。四方夷狄交相侵犯，边境不安宁，大王自以为功业兴隆，不以为意，这是过失之三。大王兴起义兵，百姓争相奔赴，天下虽然安宁，但人民劳苦穷困，没有听到大王赈济的命令，这是过失之四。又与义兵歃血盟誓，事情平定之后，赏赐不拖延，自从清太以来，论功行赏尚未分明，这是食言，这是过失之五。大王建立非常的功业，担任宰相之任，诽谤之声满路，人们心怀怨恨愤怒，我以狂妄愚昧，冒死陈述诚心。司马炯容忍回答说，我不能有这五种缺失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了，不久就失败了。长沙厉王司马懿，字士度，是武帝第六子。太康十年受封，授员外散骑常侍。到武帝驾崩时，司马懿年仅15岁，司慕之情超过常理。恰逢楚王司马伟奔丧，诸王都到晋路迎接他，只有司马懿独自到灵所，痛哭流涕等候司马伟，受步兵校尉。到司马伟诛杀二公时，司马懿守卫东掖门，恰逢邹于藩出现，司马懿扔掉弓箭流泪说，楚王接到诏书，所以听从，哪里知道是假的。司马伟被杀后，司马懿因是同母所生，被贬为常山王，前往封国。司马懿身高7尺5寸，性格开朗果断，才能力气超过常人，虚心礼贤下士，很有名誉。三王举义时，司马懿率领封国军队响应，经过赵国，房子令据守抵抗，司马懿杀了他，进军作为成都王的后继。常山内史程辉将要背叛司马懿，司马懿到邺城斩了程辉和他的5个儿子，到洛阳授辅军大将军，领左军将军，不久升任骠骑将军，开府，恢复原封国。司马懿见其王司马炯逐渐专权，曾与成都王司马颖一起拜陵，于是对司马颖说，天下是先帝的基业，大王应当维系他。当时听到的人都畏惧他。等到河间王司马昱将要诛杀司马炯，传檄以司马懿为内应。司马炯派部将董艾袭击司马懿，司马懿带领左右百余人亲手砍断车幔，露天乘车疾驰奔赴宫中，关闭各门，尊奉天子和司马炯互相攻战，放火烧司马炯的府邸，连续作战3天，司马炯战败，被斩杀，并诛杀所有党羽2000余人。司马昱本来认为司马懿弱小而司马炯强大，希望司马懿被司马炯擒获，然后以司马懿为借口宣告四方共同讨伐司马炯，接着废黜皇帝，立成都王，自己为宰相，专治天下。不久司马懿杀了司马炯，他的计划未能实现，于是秘密派侍中冯孙、河南尹李涵、中书令卞翠等袭击司马懿，司马懿将他们全部诛杀。司马昱于是与司马颖共同讨伐京都。司马颖派刺客图谋司马懿，当时长沙国左常侍王举在执事，见刺客脸色有变，于是杀了他，诏令以司马懿为大都督抵御司马昱。连续作战从8月到10月，朝议认为司马懿、司马颖是兄弟，可以用言辞劝说化解，于是派中书令王衍代理太尉，光禄勋石漏代理司徒，去劝说司马颖，让他与司马懿分割陕地而居。司马颖不听从，司马懿于是写信给司马颖说，先帝顺应天命，抚运统摄四海，勤劳自身，克成帝业，天下清平，福泽留及子孙。孙秀作乱，违反天常，你兴起义重，恢复地位，齐王倚仗功劳， 四行非法，上无宰相之心，下无忠臣之行，于是听信谗恶，离间骨肉，主上怨恨悲伤，不久已经荡平清除。我与你兄弟十人同出皇室，受封在外都，各自不能阐扬王教，经营远大谋略。如今你又与太尉共同起兵，拥兵百万，重重围困攻城，群臣同感愤怒，暂且命令将领显示国威，并未准备摧毁灭绝。自投勾践，荡平山谷，每天死者上万，痛心于无辜之人。难道是国恩不辞，而是用刑有常法？你所派遣的陆机不乐于接受你的符节抚钺，率领他的部众私下勾结国家，想来叛逆者前进一尺，后退一丈，你应当回阵以安定天下，使宗族没有羞辱，这是子孙的福分。如果不这样，顾念骨肉分裂的痛苦，所以再次致信。司马颖回信说，文王、景王承受天命，武皇帝顺应时运，差不多可比尧舜，共同安定天下正道，恩德隆盛，大业兴隆，本宗百代延续。哪里料到骨肉之间遭遇祸乱，后族专权，杨俊、贾后肆意毒害，齐王、赵王在内篡位，幸而得以诛灭，但并未平静止息。我时常忧虑王室，心痛肝烂。杨玄之、黄甫商等人依仗宠幸制造祸端，怎能不令人感慨？于是征西的檄文一发出，天下四方如云响应。本以为仁兄与我有相同的心怀，应当立即在朝内擒拿商等人，斩首远送，为何如此迷惑，自己成为祸首？对上假托君主诏令，对下离间亲爱之地，动摇朝廷，妄动兵威，反而任用豺狼，抛弃杀害亲善之人，作恶求父，如何自我安慰？之前派遣陆机统领节钺，虽然黄桥之败退，但在温南取得胜利，一胜一负不足以庆贺。如今有武士百万，良将精锐勇猛，关键在于要与兄长整顿天下。如果能听从太尉的命令，斩下商等人的首级，放下武器退让，自求多福，我也自当归还邺都，与兄长一同共事。奉读来函，深为感慨。谨慎啊大兄，深思进退之见。司马懿前后多次击败司马颖的军队，斩获六七万人。作战长久，粮食匮乏，城中发生大饥荒，虽然士兵疲惫，但将士同心，都愿意效死。而司马懿对皇上的礼节没有亏损失当，张方认为难以攻克，想要返回长安。但东海王司马越担心事情不能成功，暗中与殿中的将领谋划拘捕司马懿，送到金庸城。司马懿上表说，陛下敦厚和睦，委托我管理朝政，我小心忠孝，神明可见。诸王听信谬误，率众责备我，朝臣没有正直之人，各自考虑私利困扰，将我拘捕到别省，送我到幽宫。我不惜身躯性命，只忧虑大晋衰微，宗族党羽将尽，陛下孤立危殆。如果我死能使国家安宁，也是家国之力，只怕仅让凶人快意，对陛下并无益处罢了。殿中左右的人痛恨司马懿功业垂成却失败，谋划劫持他出来，再以此抗拒司马颖。司马越害怕祸乱发生，想要就此杀死司马懿。黄门郎潘涛劝司马越秘密告知张方，张方派部将智府率兵三千到金庸城拘捕司马懿，到军营后用火烤杀了他。司马懿冤痛的声音传到左右，三军没有不为之流泪的。当时年仅28岁，司马懿将要安葬在城东，官署没人敢去。以前的属官刘佑独自送葬，步行扶着丧车，悲伤嚎哭到声断气绝，哀痛感动路人。张方因为他是义士，没有追究。当初司马懿执掌大权之初，落下民谣说草木萌芽杀长沙，司马懿在正月25日被废黜，27日死去，正如谣言所说。永嘉年间，怀帝让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朔继承爵位，受任散骑常侍，后来献没于刘聪。成都王司马颖字张度，是武帝的第16个儿子，太康末年被封王，食邑10万户，后来受任岳骑校尉，加授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贾密曾与皇太子下棋，争抢骑路。司马颖在座，厉声呵斥贾密说，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，贾密怎敢无礼。贾密恐惧，因此将司马颖外放为平北将军，镇守邺城。 转任镇北大将军。赵王司马伦篡位时晋升为征北大将军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齐王司马炯举义，司马颖发兵响应司马炯，任命叶令如志为左长史，顿丘太守郑衍为右长史，黄门郎程穆为左司马，阳平太守何衍为右司马，派兖州刺史王彦、冀州刺史李毅、都护赵襄、石超等为前锋，与其所到之处无不响应。到达朝歌，部众20多万。赵襄到黄桥，被司马伦的将士一许超击败，死了8000多人，士众震惊恐惧。司马颖想要退保朝歌，采用卢志、王彦的计策，又派赵襄率众8万与王彦一同前进。司马伦又派孙慧、刘坤等率3万人与士一许超合兵抵御赵襄等人，金甲耀眼，铁骑冲锋。士一战胜后有轻视赵襄之心，还未到温县10余里再次大战，士一等奔逃溃败。司马颖于是渡过黄河，乘胜长驱直入。左将军王瑜杀死孙秀，幽禁赵王司马伦，迎接天子复位。等到司马颖进入京都，诛杀司马伦，派赵襄、石超等帮助齐王司马炯在阳翟攻打张宏，张宏等于是投降。司马炯开始率众进入洛阳，自认为首先发起大谋，于是擅揽威权。司马颖驻扎在太学，等到入朝，天子亲自慰劳他。司马颖拜谢说，这是大司马臣司马炯的功劳，我没有参与。见过天子后立即告辞退出，不再回营，便夜见太庙，出东阳城门，于是返回邺城，派人送信与司马炯告别。司马炯大惊，驰马出城送司马颖到七里涧追上他。司马颖停车话别，流泪，不谈论时事，只以太妃的病苦形于颜色，百姓观看的没有不尽心归附的。到邺城后，诏令派遣兼太尉王粹加授九锡书礼，禁卫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贾节、加黄钺、录尚书事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。司马颖拜授徽号，辞让书礼九锡，上表论述新义功臣卢志、何衍、董宏、王彦、赵襄等5人都封为开国公侯。又上表说，大司马先前在阳翟与强贼相持已久，百姓创伤，饥饿寒冻，应紧急赈救，请求调发郡县车辆，一次运输河北底革米15万斛，以赈济阳翟饥民。卢志对司马颖说，黄桥战亡的有8000多人，已经过夏季暑热，白骨暴露原野，令人悲伤恻隐。昔日周王埋葬枯骨，所以诗经说行有死人，上或擒之，何况这些人死于王室呢？司马颖于是制作棺材8000多枚，用自己的成都国制鹿做衣服，收敛祭奠，埋葬在黄桥北边，种植纸梨作为营玉，又设立都祭堂，刻石立碑，记载他们赴义的功劳，让死者之家四季祭祀有所依托。又表情表彰其门闾，加长战亡2等。又命令河内温县埋葬赵伦，战死士卒14000多人。司马颖形貌美丽，但精神昏聩，不读书，然而气性敦厚，将政事委托给卢志，所以能够成就其美名。等到齐王司马炯骄奢无礼，于是众望归附司马颖，诏令派遣侍中冯孙、中书令卞翠宣谕司马颖入朝辅政，并让他接受九锡。司马颖仍辞让不受，不久加任太子太保。司马颖的宠臣孟久不想返回洛阳，又承太妃爱恋邺都，因此商议长久不决，留下义幕将士已经很久，都怨恨旷日持久，思归有人擅自离开，于是在邺城门上题字说，大事解散残欲聚，请且归复食物，昔已易来，今已易去，若复有疾更相与。司马颖知道不可留，于是遣散他们，百姓才安定。等到司马炯失败，司马颖悬职朝政，事无巨细都到邺城咨询。后来张昌扰乱荆州地区，司马颖上表南征，所到之处响应奔赴，继而依仗功劳骄奢淫逸，各种法度荒废，比司马炯时更甚。司马颖正放纵其欲望，而担心长沙王司马懿在内，于是与河间王司马昱上表请求诛杀皇后之父杨玄之、左将军黄甫商等人，袭令司马懿回到府地。于是与司马昱的部将张方征讨京都，任命平原内史陆基为前锋都督， 前将军贾节。司马颖驻军朝歌，每夜卯己有光亮如火，其营垒井中都有龙象。晋军驻扎河南，以清水为阻隔，建立营垒，建造浮桥以通河北，用大木箱装石头沉下去记住桥，名叫石鳖。陆基战败，死的人很多，陆基又被孟九诬陷，司马颖逮捕陆基斩杀，一灭其三族，是记载在陆基传。于是进攻京城，当时常山人王瑜聚合部众10000余人，想要袭击司马颖，恰逢司马懿被拘捕，其党羽斩杀王瑜投降。司马颖进入京师后，又回师镇守邺城，增封20郡，受任丞相。河间王司马昱上表说司马颖应该为储君，于是废黜太子司马谈，立司马颖为皇太帝，丞相如故，制度完全依照魏武帝旧例，车驾服饰都迁到邺城。上表请求罢免宿卫兵归属相府，改用王府官员宿卫。僭越奢侈日益严重，有无君之心，委任孟九等人，大失众望。永兴初年，左卫将军陈轸、殿中中郎表褒、城府及长沙旧将上官嗣等奉大驾征讨司马颖，飞袭传向四方，响应者云集。军队驻扎安阳，部众10余万，邺城震惊恐惧。司马颖想要逃走，其属官不雄有道术，说不要动，南军必定失败。司马颖召集部众问计，东安王司马昼说天子亲征，应该停止武装，穿着丧服出营请罪。司马王混参军崔况劝司马颖抵抗，司马颖听从，于是派奋武将军石超率众50000驻扎荡阴。陈轸的两个弟弟陈匡、陈规从邺城奔赴王师，说邺城中都已离散，因此不加戒备。石超的军队突然来到，王师战败，箭射到天子乘车，侍中姬绍死在皇帝身边，左右都奔散，于是将天子丢弃在草中。石超于是奉献皇帝到邺城。司马颖改元建武，杀害东安王司马昼，设置百官，生杀大权由自己掌握，在邺城南郊建立祭坛。安北将军王俊、宁北将军东营公司马腾杀死司马颖设置的幽州刺史何衍，司马颖征讨王俊，王俊屯兵冀州不前进，与司马腾及乌丸、杰朱袭击司马颖。侦察骑兵到邺城，司马颖派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、李毅等抵御王俊，被杰朱等击败，邺城大为震动，百官奔逃，士卒离散。司马颖恐惧，带领帐下数十骑兵拥戴天子，与中书监卢志单车逃跑，5天后到达洛阳。杰朱追到朝歌，没追上而返回。河间王司马昱派张方率甲兵20000救援司马颖到洛阳，张方于是挟持皇帝，拥戴司马颖及豫章王并高光、卢志等回到长安。司马昱废黜司马颖，让他回到藩国，立豫章王为皇太帝。司马颖被废后，河北人思念他。邺中旧将公师藩、吉桑等起兵以迎接司马颖，众人情绪一致。司马昱又受任司马颖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给兵1000人，镇守邺城。司马颖到洛阳，而东海王司马越率众迎接大驾，所到之处纷纷起兵。司马颖因为北方势力强大，害怕不能前进，自洛阳逃奔关中。恰逢大驾返回洛阳，司马颖从华阴赶赴武关，出新野。皇帝诏令镇南将军刘弘、南中郎将刘陶收捕司马颖，于是抛弃母亲妻子，单车与两个儿子庐江王司马普、中都王司马阔渡过黄河奔赴朝歌，聚集旧部将士数百人，想要投靠公师藩。顿丘太守冯嵩抓获司马颖及司马普、司马阔送到邺城，范阳王司马萧幽禁他们，而没有其他意图。恰逢司马萧突然去世，司马萧的长史刘瑜见司马颖被邺都人所信服，担心成为后患，密不发丧，假让人扮作台使，声称诏令在邺间赐司马颖死。司马颖对看守的田辉说：“范阳王死了吗？”田辉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司马颖说：“你多大年纪？”田辉说：“50岁。”司马颖说：“知道天命吗？”田辉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司马颖说：“我死后天下安定还是不安定？我自被放逐至今3年，身体手足不曾洗沐，取几斗热水来。”他的两个儿子豪气，司马颖让人把他们带走，于是散发向东卧， 让田辉勒死他，时年28岁，两个儿子也死了。叶中人哀悼他。司马颖失败时，官署都奔逃离散，只有卢志绥从不懈怠，评论者称赞他。后来吉桑杀害东瀛公司马腾，声称是为司马颖报仇，于是挖出司马颖的棺材，载在军中，每式启禀灵牌，以施行军令。吉桑失败后，将棺材埋入旧井中。司马颖的旧臣收敛，改葬在洛阳，怀帝加以献王礼仪。司马颖死后数年，开封间有传言说司马颖的儿子10多岁流落在百姓家，东海王司马越派人杀了他。永嘉年间，立东莱王司马睿的儿子司马尊为司马颖的后嗣，封华容献王。后来献没于贼寇，封国撤销。河间王司马瑜，字文载，是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孙子，太原烈王司马圭的儿子。起初继承父亲爵位，咸宁二年前往封国。3年改封河间。年少时有清正之名，轻才爱士。与诸王一同来朝见，武帝赞叹司马瑜可以为诸国的表率。元康初年，任北中郎将兼邺城。9年代梁王司马荣为平西将军，镇守关中。时韩的规定，不是至亲不得都督关中，司马瑜在诸王中关系疏远，特因贤能而被举用。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，齐王司马炯谋划讨伐他。前任安西参军夏侯氏自称侍御史，在史平聚集兵众，得到数千人，以响应司马炯，派使者邀请司马瑜。司马瑜派主簿房阳、河间国人张方讨伐并擒获夏侯氏，连同他的党羽10多人在长安街市上腰斩了他们。等到司马炯的檄文到达，司马瑜逮捕了司马炯的使者，把他送给司马伦。司马伦向司马瑜征兵，司马瑜派张方率领官右的强将前往。张方到达华阴，司马瑜听说齐王和成都王的兵力强大，于是加封长史李涵为龙骧将军，率领都护西韦等人追赶张方的军队返回，以响应二王。义军到达潼关，而司马伦和孙秀已被诛杀，天子复位，李涵和张方各自率领部众返回。等到司马炯论功行赏，虽然恼怒司马瑜最初不合作，但最终能帮助义举，晋升司马瑜为侍中、太尉，加赐3次之礼。后来李涵担任义军校尉，与司马炯的参军黄甫商、司马昭襄等人有嫌隙，于是投奔司马瑜，谎称接受密诏讨伐司马炯，并陈说利害。司马瑜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便发兵，派使者邀请成都王司马颖，任命李涵为都督，率领各军驻扎在阴盘，前锋驻扎在新安，距离洛阳120里。传檄文给长沙王司马懿讨伐司马炯。等到司马炯失败，司马瑜任命李涵为河南尹，派他与冯孙、卞翠等人暗中谋划杀害司马懿。黄甫商知道李涵先前假传诏令以及和司马瑜的阴谋，全部告诉了司马懿。司马懿于是诛杀了李涵等人。司马瑜听说李涵死了，立即起兵，以讨伐黄甫商为名，派张方为都督，率领精兵70000向洛阳进发。张方攻打黄甫商，黄甫商抵抗并战败溃散，张方于是进攻西明门。司马懿率领中军和左右卫迎击，张方军队大败，死了5000多人。张方最初在快水桥西扎营，于是修筑了数重壁垒，从外面引灵谷以充实军需。司马懿又跟随天子出城攻打张方，每次战斗都不利。等到司马懿死后，张方返回长安，诏令任命司马瑜为太宰、大都督、雍州牧。司马瑜废黜皇太子司马谈，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左卫将军陈轸奉天子之命讨伐司马颖，司马瑜又派张方率兵20000救援邺城。天子已经到达邺城，张方在洛阳屯兵。等到王俊等人讨伐司马颖，司马颖挟持天子回到洛阳。张方率兵进入殿中，逼迫皇帝到他的营垒，掠夺府库，准备焚烧宫庙以断绝众人之心。卢志劝谏才停止。张方又逼迫天子前往长安。司马瑜于是选拔设置百官，改秦州为定州。等到东海王司马越在徐州起兵，向西迎接皇帝，关中人非常恐惧。张方对司马瑜说，我率领的还有10余万人护送皇帝回洛阳宫， 让成都王返回邺城，您自己留下镇守关中，我向北讨伐柏林，这样天下可以稍微安定，再也没有人敢动手了。司马懿考虑事情太大，难以成功，没有答应，于是授予刘乔符节，晋升为镇东大将军，派成都王司马颖、总领娄褒、王禅等各军占据河桥以抵抗司马越。王俊派都护刘根率领300骑兵到达河上，王禅出战被刘根杀死，司马颖在张方旧垒驻军，范阳王司马萧派鲜卑骑兵与平昌、柏林的部队袭击河桥，娄褒向西逃跑，追兵到达新安，路上死的人不计其数。起初司马越因为张方劫持并迁移皇帝车驾，天下人怨恨愤怒，倡议与山东诸侯约定日期奉迎皇帝，先派人游说司马懿，让他送皇帝回都城，与司马懿分陕地而居。司马懿想听从，但张方不同意。等到东军大胜，成都王等人失败，司马懿于是命令张方的亲信将领智府在夜间斩杀张方，把首级送给东军表示求和。不久改变主意，又派刁墨守卫潼关，反而责备智府杀了张方，又杀了智府。司马懿先前派将领吕朗等人占据荥阳，范阳王司马萧的司马刘坤把张方的首级给吕朗看，于是吕朗投降。当时东军已经强盛，击败刁墨进入关中，司马懿恐惧，又派马瞻、郭传在灞水抵御，马瞻等人战败逃散。司马懿骑着单马逃到太白山，东军进入长安，皇帝车驾返回，任命太帝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，守卫关中。马瞻等人出城去见梁柳，趁机一起在城内杀死了梁柳。马瞻等人与始平太守梁迈联合到南山迎接司马懿。司马懿起初不肯入府，长安令苏仲、济世都朱勇劝司马懿上表说梁柳病逝，并暂且处理张方之事。弘农太守裴浩、秦国内史贾堪、安定太守贾匹等人起义讨伐司马懿，斩杀马瞻、梁迈等人。东海王司马越派都护米晃率领国兵讨伐司马懿。到达正线，司马懿的将领千秀抵御米晃，米晃斩杀千秀，连同他的两个儿子。义军占据关中，司马懿只守城而已。永嘉初年，诏书任命司马懿为司徒，于是应征前往。南阳王司马模派将领梁臣在新安拥谷的车上把他饿死，连同他的三个儿子。诏令以彭城元王司马植的儿子司马荣为司马懿的后嗣，改封为乐城县王。司马荣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建兴年间，元帝又以彭城康王司马氏的儿子司马钦为司马荣的后嗣。东海孝献王司马越，字元超，是高密王司马泰的次子。年轻时就有好名声，谦虚并保持平民的操守，被朝廷内外所尊崇。最初以世子的身份担任其都尉，与驸马都尉杨邈及琅琊王司马昼的儿子司马昼一起在东宫侍讲，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历任左卫将军，加封侍中。讨伐杨俊有功，封为五千户侯，升任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、尚书右仆射，兼领游击将军，又任侍中，加封奉车都尉，赐给温信50人，另封为东海王，食邑六县。永康初年，任中书令，调任侍中，升任司空，兼领中书监。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懿，司马懿坚守洛阳，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丕于战守，秘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在夜间到别省逮捕司马懿，逼迫司马越为主，启奏惠帝免去司马懿的官职。事情平定后，司马越称病辞职，皇帝不答应，加封他守尚书令。泰安初年，皇帝北征邺城，任命司马越为大都督。六军失败，司马越逃往下邳、徐州都督，东平王司马茂不接纳他，司马越直接返回东海。成都王司马颖认为司马越兄弟是宗室中的优秀人才，下达宽令招纳他们，司马越不接受命令。皇帝西巡，任命司马越为太傅，与太宰司马懿共同辅佐朝政，司马越推让不接受。东海中尉刘洽劝司马越发兵以防备司马颖，司马越任命刘洽为左司马，尚书曹馥为军司。起兵之后，司马茂恐惧，于是把徐州交给司马越。司马越以司空身份兼领徐州都督，任命司马茂兼领兖州刺史。司马越的三个弟弟都占据方阵征伐， 总是选拔刺史首相，朝中人士大多投靠司马越，而河间王司马昱挟持天子，发诏罢免司马越等人，命令他们都回到封国。司马越倡议奉迎皇帝大驾，返回旧都，率领甲士3万人向西驻扎在萧县。豫州刺史刘乔不接受司马越的命令，派儿子刘佑抵抗，司马越的军队失败。范阳王司马萧派都护田辉率领800突骑迎接司马越，在乔县遇上刘佑，刘佑的部众溃散，司马越进军驻扎阳武。山东兵力强盛，关中人非常恐惧，司马昱斩杀并送张方首级求和，不久改变主意抵抗司马越。司马越率领诸侯及鲜卑人许福利、居次素归等部骑迎接惠帝返回洛阳，诏令任命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，以下邳、济阳二郡增封他的实邑。等到怀帝即位，把正事委托给司马越。吏部郎周牧是清河王司马谈的舅舅，司马越的姑姑之子，与他的妹夫诸葛梅一起游说司马越说，主上成为太帝是张方的意思。清河王本是太子，被群凶废黜，先帝突然驾崩，很多人怀疑东宫，您何不考虑伊尹、霍光那样的举措以安定社稷呢？话未说完，司马越说这岂是应该说的话，于是喝令左右斩杀他们。因为诸葛梅和周牧出身世家，最只及他们自身，因此上表废除三族之刑。皇帝开始亲自处理国家事务，留心各种事情。司马越不高兴，请求出京到藩地，皇帝不允许。司马越于是出京镇守许昌。永嘉初年，司马越从许昌率领苟西及冀州刺史丁绍讨伐吉桑，击败了他。司马越回到许昌，长史潘涛对他说，兖州是天下的关键之地，您应该亲自治理。等到调任苟西为青州刺史，从此与苟西有了嫌隙。不久诏令任命司马越为丞相，兼领兖州牧、督察兖、豫、司、冀、幽并六州。司马越辞谢丞相不接受，从许昌迁到鄄城。司马越担心清河王司马谈终究会成为太子，假传诏令将他逮捕送进金庸城，不久杀害了他。王弥进入许昌，司马越派左司马王斌率领甲士5000人入京保卫都城，鄄城自行崩塌。司马越厌恶此事，移军驻扎濮阳，又迁到荥阳，征召田真等六军。田真不接受命令，司马越派监军刘望讨伐田真。起初东瀛公司马腾镇守邺城时，带领滨州将领田真、田真的弟弟田兰、任止、齐济、李运、博胜等部众10000多人到达邺城，派他们到冀州求粮，号称起活。等到司马腾失败，田真等在赤桥截击并击败吉桑，司马越任命田真为吉郡太守，田兰为巨鹿太守。田真请求魏郡，司马越不允许，田真愤怒，所以征召不来。刘望已经渡河，田真退兵。李运、博胜斩杀田兰，率领部众投降，田真、任止、齐济弃军逃往上党。司马越从荥阳返回洛阳，以太学为府邸，怀疑朝臣有二心，于是诬陷皇帝舅父王衍等人作乱，派王景率领甲士3000人入宫逮捕王衍等人，交给廷尉杀死。司马越解除兖州牧，兼领司徒。司马越已经与苟西结怨，又因为近来新事多由殿省发起，于是上奏宿卫中有侯爵的一律罢免。当时殿中武官都封了侯，因此被罢免的人几乎全部都哭泣着离去。于是任命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，王景为左卫将军，率领国兵数百人宿卫。司马越自从诛杀王衍等人，大失众望，而且多有猜疑嫌忌。散骑侍郎高涛有忧国之言，司马越诬陷他诽谤时政并杀害了他，自己感到不安，于是身穿戎服入见皇帝，请求讨伐石勒，并且镇守聚集兖州、豫州以支援京师。皇帝说，如今逆鲁侵逼京郊，王室动荡，没有稳固之心，朝廷社稷依赖您，岂可远出以孤立根本？回答说，我现在率领部众拦截贼寇，势必消灭他们，贼灭则叛乱消除，以东诸州的职责共赴得以流通，这是宣扬国威、翻平朝廷的适宜之举。如果端坐京城而失去机会，则祸端日益滋生，忧虑更重。于是出发。 留下妃子裴氏、世子、镇军将军司马皮以及龙骧将军李运和何伦等人守卫京城。上表已行台随军，率领甲士四万向东驻扎在象县。王公亲氏随从的人很多，诏令加赐酒席。司马越于是向四方发布语檄说，黄冈失域，社稷多难，我以微弱的才能担当大任。近来湖寇内逼，偏僻失利，地乡变为戎州，华夏成为疏域，朝廷上下以为忧惧，都是因为诸侯耽搁才导致此难。朕依望履，讨伐已晚，人情奉本，莫不义愤，应当联合众人等待战守之备。宗庙主上依赖匡救，檄文到达之日便望风奋发，忠臣战士效成之时，所征召的人都不来。而苟晞又上表讨伐司马越，语在苟晞传。司马越任命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，自己兼领豫州牧。司马越专擅威权，图谋霸业，朝中贤明有素望的人被他选为左吏，名将禁足充满他的府邸，不臣的迹象天下人都知道。而公司匮乏，到处寇乱，州郡离心，上下崩离，祸劫幸身，于是忧惧成疾。永嘉五年在象县去世，密不发丧。任命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，统领部众。石勒追赶到苦县宁平城，将军前端出兵抵御石勒，战死，军队溃散。石勒命令焚烧司马越的灵柩，说此人扰乱天下，我为天下人报复他，所以烧他的骨头以告天地。于是数十万部众，石勒用骑兵围住他们射箭，尸体堆积如山。王公士数死者十余万，王弥的弟弟王章焚烧其余部众并吃了他们，天下归罪于司马越。皇帝发诏贬司马越为献王。何伦、李运听说司马越的死讯后密不发丧，护送裴妃和司马皮离开京城，跟随的人倾城而出，沿途大肆劫掠。到达尾仓时又被石勒击败，司马皮以及宗室三十六王都落入贼人之手。李运杀死妻子儿女后逃往广宗，何伦逃往下邳，裴妃被人劫掠卖给了吴氏，泰兴年间得以渡江，想要招魂安葬司马越。元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详细商议，博士傅纯说圣人制定礼法，根据事情源于人情，设置墓穴棺椁来安葬形体，以凶礼来侍奉，建立庙堂来安顿神灵，以吉礼来供奉，送别形体而去，迎接精魂而回。这是墓与庙的大体区分，形与神的不同规制。至于寺庙、寝庙、方祭等并非一处，这是为了广泛寻求神灵的所在，而唯独不在墓前祭祀，表明墓不是神灵所在之处。如今混乱形神的区别，错乱庙墓的适宜做法，违背礼制与义理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于是下诏不允许，裴妃不听从诏令，就将司马越安葬在广陵。泰兴末年，墓地毁坏，改葬于丹徒。当初元帝镇守建业是出于裴妃的意愿，元帝非常感激他，多次驾临他的府地，将第三个儿子司马冲过继给司马越为后嗣。司马冲去世后没有儿子，成帝将小儿子司马懿过继给他，哀帝改封司马懿为琅琊王，而东海王没有后嗣。隆安初年，安帝又将会稽中王的次子司马彦章封为东海王，作为司马冲的曾孙继承人，后来被桓玄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史官评论说，从前高辛氏治理天下时，祸端起于身商二姓，周朝继承国运时，祸患缠绕着管叔、蔡叔。详细审阅古代册籍，远听前代历史，乱臣贼子、昭明见解都在其中。晋朝繁盛兴起，重视藩王平位，分封诸侯赐予瑞玉、光大永恒的典章。仪台是以礼服、礼仪完备于常法。汝南王以醇厚温和的资质，适于优柔寡断。楚隐王袭染果敢刚锐的性情，终于变得凶狠。有的位居朝中要职，有的参与进士进位，都被女子所欺骗，相继被诛杀。虽然说是自取其祸，也确实令人哀怜。司马伦实在平庸所限，被孙秀欺骗，暗中图谋不轨，煽动奸邪之事，于是使太子遭受残酷迫害，宰相陷于诛杀，日月因此暂时昏暗，黄冈由此中断，于是毁弃礼制，侥幸遇到百六之灾。 掌握印玺，扬起旗帜，觊觎皇帝尊位。帝王之位岂能苟且偷安？大明岂能妄自假借？而想依托这种非礼的祭祀，享受天年凶恶于案到了极点，从未有过。司马炯是名门之子，率先倡议秦王在伟业以诚实摧毁他，在黄鱼以坠石拯救他，济公考绩确实值得称赞。然而面临祸患，忘记忧虑，纵情任性，竟然不知快乐不可过度，盈满难以持久，嘲笑古人不够精细，却忘记自己事情已有失误。假若当初采纳王豹的奇策，接受孙慧的良谋，高辞李福官位，永远显扬于东海，即使是古代的伊尹、霍光，又怎能超过呢？长沙王司马懿财力超人，忠义气概超越世俗，在夜门丢下公使，磊落彰显壮夫之气，驱车奔赴宫阙，凛凛怀有烈士之风。虽然多次遭遇困厄，但三纲之情没有改变。审视他的遗风节操，始终可观。司马颖既已入朝总揽大权，出朝居首重镇，中央台省依赖他完成政务，东方诸国靠他归心，于是与河间王司马昱联合，共同图谋进取。而司马昱任用李涵的奸诈，倚仗张方的暴虐，于是使吴敏王司马炯丧命，长沙王司马懿被杀，逞其无君之心，夸耀其不义之强。銮驾北巡，不同于有征无战，胜于西行，并非为巡视四方，如同火燎原野，尚可扑灭，何况这种残忍，怎能不遭报应呢？东海王司马越纠合同盟，首创义举，但匡复的功业未立，欺凌暴虐的祸端已显，耗尽兵力，坚决请求出阵。不久京城寡弱，狡猾的寇贼侵犯，于是使神器被劫持迁徙，宗庙社稷颠覆，数十万民众都成为豺狼的诱饵，36王都死于刀锋之下，祸患灾难到了极点，自古未闻。即使最终被烧死，也算是幸运了。自从惠帝施政，祸难起于内部，骨肉相残，百姓涂炭，胡人尘埃惊起，而天地闭塞，戎兵相接，而宫庙毁坏，宗室之属开启祸端，戎杰乘机作乱，可悲啊。诗经所说谁生祸端，至今为害，大概就是指八王吧。赞语说，司马亮总揽朝政，司马伟心怀竞争，谗言巧语乘虚而入，燕妻偏听偏信，结怨连祸，相继遭遇非命。司马伦实在是愚昧，竟敢窃取帝王图册，扰乱常道，兼占高位，很快遭到严惩。伟大吴敏王司马炯，首创宏图大略，道德未能建立，实在可悲。长沙王司马懿奉事国家，始终没有过失，功败垂成，突然遭遇残害。张度王司马颖秦王建功扬名，联合官囿，违逆争强，是穷是足，都成为乱王。元超王司马越作为辅臣，出征入府，败国丧失，无君镇主，焚身之变，大概是自取。